人生是一本书，每一段时光都是一段难忘的故事。
就让我们在此刻分享我们的故事。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广播美国故事栏目。
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我是小袁。今天我们非常有幸的请到一位特别的嘉宾，她是我们西雅图知名的金女性精英会的创始人，Julia， 您中文名字叫刘？
我叫刘倩君。
刘倩君 ，OK， 那个拉近一点。好，那我们之所以请到 Julia 来我们电台呢，就是，我们知道她即将在十月份啊举办一场音乐会，而且是庆国庆的音乐会啊。那么这次音乐会的主演呢，也是比较西雅图，也是比较知名的。那么，我们想请 Julia， 借这个机会呢，跟大家介绍一下这场音乐会。
感谢小袁台长的邀请。好像我还真的很少在电台被邀请来接受采访，戴着这个耳机，我的耳朵有点懵。
没关系。
是这样的，我们今年呢，金女性精英会来举办这个《龙的传人》西雅图专场音乐会，我觉得是一件非常荣幸的事情。因为在今年上半年的时候呢，我跟崔宗顺老师在西雅图见到一面，因为他的学生施红跟我们都是好朋友，所以呢，当我们相聚在一起的时候，崔宗顺老师的这种洪亮的歌声深深的打动了我，而且我也被崔老师的这种实力派歌唱家也所折服。所以呢，我就有一个愿望，说这个崔老师他作为中国十大男低音歌唱家，他如果能在西雅图开这么一场音乐会，让西雅图这边的音乐爱好者，特别这边还有很多他的学生，能够亲临现场听到他们的演唱，我觉得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当我又看到这个崔老师他们有唱《龙的传人》这首歌的时候呢，我就想到今年正好又是龙年，那么我们马上下半年有这个中秋节，那么在这个中秋节又有国庆节的这种喜庆的这个金秋的日子里，如果我们大家能够相聚在一起聆听这么实力派的歌唱家为大家来演唱，我觉得是一件非常值得纪念的事情。那再加上我们西雅图也有这个实力派的歌手邀请来了，像王佩，前段时间他有举办过个人演唱会，还有我们前些年也活跃在西雅图咱们这个艺术舞台的施红，因为他近几年呢去了澳洲，那么今年呢他又回来了，所以我就邀请到他们这些实力派的歌手，包括我们华夏之声合唱团，都是我们西雅图这边比较知名的这样的歌唱者，或者是艺术家，或者是我们知名的社团。所以呢，我就想把这台节目能够呈现在我们西雅图的这些朋友面前，然后呈现在我们的金秋十月，然后也奉献给我们的祖国今年这个国庆节期间，所以我觉得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太棒了。那您再介绍一下崔宗顺老师，因为有的老西雅图可能知道，因为他前段时间可能去北京发展，是吧？那么新的朋友可能不一定了解，那么您帮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好的。崔宗顺老师呢，其实我认识他也就是去年年真正的了解他哈，去年年底，但是其实在几年前呢就在北京见到过崔老师，当时呢也是朋友相聚在一起，然后他唱了一首《我的太阳》，并且指挥他的那些学生还有喜爱他的这个票友，所以呢当时呢给我留下的印象非常深。那么崔宗顺老师后来今年跟他有更多的 希望能够合作演唱会之后，我才了解到他是中国音乐家协会的会员，又是美国音乐艺术家协会会员。当然了，刚才我也说他也是中国十大男低音歌唱家，而且他同时呢是芝加哥华人艺术团首任艺术总监，西雅图这个声乐爱好者协会的艺术总监。那所以呢，我们西雅图这边的华夏之声合唱团里面有很多团员都曾经是崔老师的学生。那崔老师呢，在2009年，他还应中国国家大剧院和中央电视台的邀请啊，他加盟了国家大剧院首届歌剧节意大利歌剧，叫托斯卡剧组，与国际一流的中国顶级歌唱家们合作。还有呢，崔中顺老师呢，他跟这个著名男高音戴玉强呢，他们在国家大剧院也成功举办过音乐会，还有举办过声乐讲座，那么当时的场面也非常的热烈。崔老师还前后也担任过中央民族大学音乐学院外聘专家啊，包括南海音乐学院特聘声乐教授啊，还有中国国际文化艺术交流发展协会的副主席。那么他和他的弟弟崔宗宝呢，他们巡回演唱过多个国家，比如说去过澳洲的悉尼呀，加拿大呀，包括咱们美国纽约、芝加哥、洛杉矶啊，还有日本啊，许多国家和地区。那么他们参演还有一些歌剧，比如说像托斯卡呀、唐卡洛呀、费加罗的婚礼呀、茶花女呀这些。所以呢，崔老师这么有艺术造诣的歌唱家能够来到西雅图啊，是我们这边真的是音乐爱好者的一次非常近距离去聆听他的歌声的很好的机会。而且呢，我们这次找的这样的场地啊，是他们不需要用音响、不需要用麦克风来去演唱的场地啊，是在巴斯蒂尔 University 大学，是在这个音乐礼堂里面。所以呢，这次的场地也是非常的特别，是对这些艺术家歌者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他们这个实力派的一次的展现。
听起来不错啊。然后您刚刚也提到了王佩啊、施红啊，然后还有崔宗顺老师的弟弟崔
宗
宝是吧？
对。
那也请您介绍一下他们好吗？
那首先我来再介绍一下崔宗宝，他呢是旅日歌唱家，他也是日本声乐家协会的会员。他是1988年毕业于首都师范大学音乐系，到了1992年呢，他赴日本留学，1994年进入到日本最高音乐学府东京艺术大学攻读研究生课程。那1998年他就有以这个优异的成绩获得了硕士学位。毕业后呢，还参加过卡门、马克白斯、茶花女等多部歌剧的演出。那他与哥哥这个崔宗顺男低音歌唱家呢，他们合作啊，每年在日本都要举办多场音乐会，那观众呢也是场场爆满，获得了许多日本观众的高度评价。在2007年的时候呢，宗宝老师还参加了第18届日本歌曲声乐比赛，在全部都是日本人的230名参赛选手当中呢，他获得了第4名。那所以这次我们龙的传人兄弟之声的这个音乐会呢，他们两位将再次倾力合作，然后为我们献上极具特色的，而且又涵盖多种国家的不同语言的作品，有西方的，有我们中国的，有英语，有俄语啊，有日语，所以是一种多元文化的一次音乐盛典。那王佩老师，因为前段时间大家也有去他的演唱会去欣赏和观看了他的演出，他的实力呢也是非常得到很多的音乐爱好者的喜爱，实力也很强的。因为他最早是90年代初是第一个签约这个宝丽金公司的歌手，后来呢，他 他也在国内和多名一些知名的歌手合作过，但是后来他先去了加拿大，然后才来到美国。那么金子在哪里都发光哈，来到美国之后呢，也是被好像是西雅图歌舞团，当时被王南燕老师发现了他，然后他们就开始全力合作。那么王佩老师呢，他的歌声呢就开始不断的被西雅图这边一些伯乐所发现，然后一些重要的演出都会邀请他出来演唱。他现在还也带了不少学生成立了他自己的一个个人工作室。所以呢，他也是这么多年来一直在他的专业道路上行走的人，而且也是有造诣的人。施红呢，是我的好朋友，他呢是崔宗顺老师的学生，但是他的嗓音条件呢是极具天赋的，而且嗓音就是那种声线很明亮，然后也很有这个通透力的感觉，所以我也很喜欢他的歌。所以像施红呢跟着崔宗顺老师学过唱歌，后来他也还跟着美国的一些歌唱家学过这个声乐，那么加上他自己本人的这种天赋，加上天生的好嗓音，我想这次的演出呢，他再次的呈现一定再次会让人感受到一种耳目一新的不一样的感觉，所以呢我都非常期待他们这次的演唱。那我想还要再介绍一下我们华夏之声合唱团。华夏之声合唱团据我了解呢，在西雅图这边也是实力派的合唱团，他们每一年好像也不是前些年因为有疫情，所以他们没有出去参加过一些国际大赛。据我了解，他们过去还去参加过一些国际大赛啊，这种合唱大赛也是获得过前三名的这些好成绩。那么我们这次的音乐会邀请到他们这些实力派的歌唱社团和歌唱艺术者，也是我们的荣幸，对，那也更是我们这些音乐爱好者的一次的福音，让大家能够聆听到这么多好听的歌声啊，这么多实力派的演唱，而且他们是不用麦克风，也不用音响现场，然后能够传递出那么远的歌声，真的是很难得的这样的机会。
是，那我想问一下，就是您为什么想要举办这样的音乐会？
对，因为今年是龙年，然后呢崔宗顺老师他们主打的歌呢也想唱出咱们龙的传人海外华人这种心声，我希望通过这样的歌声让我们海外的华人，尤其我们搞这办这场西雅图专场，在西雅图的这些兄弟姐妹们，大家再次能够凝聚在一起，让我们通过歌声，通过没有边界的这种音乐，让我们更能够心与心的交流，能够更多的相互携手有更多的合作，或者相互能够更多的去成就。在这个中秋十月收获满满的季节，我们能够相互能够碰撞，能够一起来庆贺我们的中秋佳节，庆贺我们祖国的国庆。
很好。那具体的日期是什么？
时间呢是在10月5号。10月5号我们是在晚上7:01入七点一刻开场开始。
然后是在那个一个大学的礼堂里面是吧？
对，在那个 chapel 那个地点呢在 Camel 那边。对，
能坐多少观众？
观众比较少，我们只有大概400-500个位子。
可以，
所以我们现在还没怎么宣传呢，票都已经卖出去100多张了。对，
挺好的。
那
就是怎么会选到这个地点的？
对，这个地点当时呢，就是我们的好朋友，就也是这次的参与演唱的施红姐妹，她找到的。因为本来呢，我们想找这个 Meidenbauer 这样的剧场，但是这个剧场是需要提前一年就要去定的，所以时间上来不及。那么我们考虑到很多地方也 去比较了很多地方，从他们特别是从这个音质效果，他们的这种聚音的这个效果上，包括还要场地还要显得比较高大上，那么看来看去就选择了这个 Bastyr 这个 University。
主持人想好了吗？
主持人
是你自己吗？
主持人，对，这次我就不得不上场了，因为我当时还在国内，然后我们策划这件事情的时候呢时间太紧张了，临时再去找主持人，本身我要做策划，然后还要再去找这个找那个，可能没那么多时间，所以我策划完了我就知道该去怎么去介绍这个晚会，或者怎么去串联。那么中文这块呢由我这边来主持，还有一位英文呢就邀请我们的施红，他的英文也很棒，那么所以他呢会跟崔宗顺老师合唱一首歌，然后呢还要兼任英文主持人的角色。
他就唱一首歌吗？
现在是这样。
他可以多唱一些。
对，所以想着以后有机会可以让这些实力派的我们喜欢的这些歌手能够多多的在一起举办这样的活动。
所以崔宗宝是主演他们唱歌也唱的最多是吗？
是的。
大约会唱多少首？他们两个
这次我们总共加起来要有可能有22-23首歌吧。所以我想应该会让大家一饱耳福的。里面有一些歌剧，包括有一些中外名曲有的可能大家都没有怎么听过，所以呢有新的有老的，但是这些新的不是新歌，它可能是老的作品，但是呢可能在平时我们不多听到的东西
那么在没有音响的情况下伴奏还是有的是吧？
对，我们请来的是很有实力的钢琴伴奏老师。其中的一位呢他是卡耐基梅隆，他的音乐专门学习钢琴伴奏的研究生毕业。
叫什么？
他姓安，我们叫他安老师。
对，
还有另外一位钢琴伴奏这个也是华夏之声的他们原班人马，这个钢琴老师也会来。对。
那华夏之声合唱团他们只合唱吗？有人独唱吗？
华夏之声这次在这个音乐会上面主要是配合崔宗顺老师有几首曲子，然后他们自己也有主打3首。但是独唱现在好像还没有。
他们都是唱中文歌曲吗？还是都有？
基本上是中文，对，而且有抒情的，我觉得都挺好听的。对，他们唱出来的东西，要么就是能够让你激情燃烧，要么就是能够让你打动内心，去回忆到往日时光。我觉得这个都是让人觉得能够心动的歌曲。
您以前就是举办过这样的演出吗？
我在南京的时候举办过，就是在过往的那时候做主持人或者做一些活动策划的过程中呢举办过各种各样的活动，但是像这样的音乐会那么的专业不用麦克风，这个真的是第一次。
要观众的素质比较高。
没错，观众的素质要懂得歌剧，懂得这些意大利的这些歌曲声乐方面的这种阳春白雪的，真的确实需要有一定的欣赏的水平。
那我们先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听刘千金女士 Julia 刘继续分享她的故事。
谢谢。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十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世纪游轮2024年最佳推荐，中国梦超豪华21天，参观台北、北京、西安、重庆、长江三峡、上海、桂林、阳朔、香港，11月15号出发。江山如此多娇，超豪华16天，五星级游轮阳台房，从上海到重庆，穿越7省市美景。11月25号出发，北美华人独家包船，西雅图出发，包机票五星酒店，每人仅3999元起。世纪游轮626-666-6999，626-666-6999。
位于 Redmond 和 Bellevue 的小百灵幼儿园，为1岁半到6岁的小朋友提供中英双语教学，由爱心优质教师执教，并配有营养美味配餐、每周主题课程、艺术兴趣教育等。电话4257613726，4257613726。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欢迎回到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正在直播的美国故事栏目的节目现场。今天我非常荣幸的请到我们西雅图知名的金女性精英会的创始人刘倩君 Julie 刘来参加我们的节目。那刚刚 Julie 呢，她介绍了他们金女性主办的即将主办的一场音乐会，叫音乐会名字叫什么？
龙的传人。
龙的传人
金秋巡回演唱会。
那因为这个演唱会有很多大咖啊，就包括那个中国十大
男
低音歌唱家崔东顺，还有他的弟弟也是日本著名的歌唱家崔东宝，然后我们西雅图本地有一些知名的歌手，包括王佩啊、施红啊，然后一个著名的合唱团啊，就是华夏之声合唱团，都会到于10月5日在Camel 那边有一个大学的礼堂，就是为大家倾情奉献这一场就是非常精彩的演唱会啊。那我们会把具体的信息就是演唱会的信息就是公布在我们的网站，然后呢如果有听众朋友有兴趣了解更多的细节呢，也欢迎跟我们联系，我们会把那个金女性关于这场演出的具体的信息就是传递给您。那因为机会难得啊，因为我们请到那个Julie 亲临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直播间，所以呢我们想抓住这次机会向大家就是介绍一下Julie 自己还有金女性。就是大家也知道，一看庐山真面目啊，这个大名鼎鼎的金女性的创始人啊。那个 Julie 您是我们听说过您在中央电视台工作过是吧，然后到美国也有10多年了，那能简单介绍一下您的经历吗？
好，谢谢小月台长，谢谢您的邀请，并且给我这次机会来介绍我们。我呢是10多年在媒体工作，从南京电视台到中央电视台， 中央电视台呢，其实也就待了大概从99年到2002年三年之间。那个时候呢，是在走遍中国做外景编导主持人，另外还在一个《天涯共此时》的栏目，当时也做过这个编导，然后偶尔也出出境做一些这个外景的记者啊。那么在南京电视台呢，干了大概也就7-8年吧，然后中间因为考上了中国传媒大学，所以在北京上完这个播音和电视编导的研究生之后，就留在了北京，然后从中国教育电视台到北京电视台，最后到的中央电视台。这些呢是我从事媒体10多年的一个经历。那么后来的10年呢，就是围着家庭，围着郭台，围着孩子转的，做这个全职太太，全职妈妈的这样的一个角色。那个时候主要是教养儿女然后相夫教子。在那个10年当中呢，更多的接触朋友就是去教会认识教会的一些朋友。那么那段时间呢，也是让我学着重新去面对生活，因为从中国来到了美国进入到教会在我的身心的心灵的成长上面得到了很多的学习和滋养。再后来的10年呢，就是我开始自己创业，然后把美国的葡萄酒呢出口到中国，就是希望把美国的这种比较健康的家庭这种喜欢这个带着孩子去呼吸新鲜空气啊，周末带着孩子去郊游啊，把这种健康的生活方式带回给中国。当时我为什么要把葡萄酒带回去，我是想我们当时在周末的时候经常带着孩子到酒庄去游玩，那么孩子在酒庄的那种葡萄园里面草地上打滚，我和我先生然后在这个青草地上喝着美酒，我觉得是一种非常美好的人生状态。所以到了中国呢，我每一个月都会去举办一场这种高端的我们的会员的品酒会，然后呢把我的这种经营的理念把我的生活方式，然后把我对葡萄酒的理解和我为什么喜欢葡萄酒，对生活品质的这种追求每个月都会跟大家来分享。所以我在国内的做葡萄酒的那个10年呢，我觉得也是非常有意义的，也是给我人生留下了一个很精彩的那么一抹那一道美好的回忆。再后来就是2019年到现在，因为疫情我回来过圣诞节就没有回到中国。
之前是两边跑是吗？
对，在那个之前的10年我是两边跑，包括我们全家，当时我先生为了支持我做这个葡萄酒事业呢，我们把美国这边的房子也卖掉，他的工作当时也是辞掉，然后我们都回到中国，也希望给我们的孩子回到中国再学习学习中文，所以是两头跑。那么19年呢，17年的时候是我先生带着两个孩子又回来了，老大要上中学，所以呢小孩都在这边又继续上学，然后我呢就开始两头跑，跑得更密集一些。那么从19年呢我回来再跟家人团聚过圣诞节之后，就再也没回到中国。到了2020年，我们在这边举办了几次活动然后跟很多姐妹都有交流啊，我们在一起有时候这个品品酒啊享受一些美食啊，那么认识了很多优秀的姐妹。所以我当时就想着说，我们为什么不要创办一个姐妹们可以相互学习交流，可以相互扶持的这样的一个平台呢？所以我把我的这个想法一提出来之后，很多姐妹，当时在场有99%的姐妹都双手赞同，然后我说哎，那如果大家真的有这个意愿，我们可不可以用会员制的方法来表一个决心，大家先交点会费。所以当时呢姐妹们都非常赞同，那么在2021年吧10月份的时候，我们就拿下了这个金女性精英会，英文叫 Ariana Ladies League 这样的一个非营利性组织的营业执照和资质。 对。那么后面这几年我就主要围绕着这个女性平台来开展一些活动啊举办一些课程啊，然后更多的跟姐妹之间相互的一些交流，相互的学习。在西雅图这几年有四五年我没有回国了，所以今年四五月份的时候回了一趟国。那么这些年呢，一直就是围绕这个平台啊，希望能够把我们金女性精英会能够创办的更好，能够帮助到更多的姐妹，也让更多的优秀的姐妹在我们中间能够从生活上精神上得到一些愉悦啊，从个人的发展空间上也能得到一些提升，或者是从他自己的事业上也能帮助他们有一些这个不同的赋能。对，
挺好啊。我知道你们金女性精英会就是一开始创办的时候在那个在伦敦那个凯悦酒店是吧？
是的，
就是好像下午茶的样子，然后办了声势挺大的，然后后来一周年的时候又办了一个一周年是吧？
对，一周年也办了一场周年庆，
对对对，也是蛮成功的，然后引起很多人的关注。那么你们日常就是都有哪些活动呢？
我们现在平时每个星期呢都有围绕模特气质啊，包括女人的这种身孕啊，我们会有一些模特气质课、舞蹈课。在去年呢，我还陆陆续续办过一些语言艺术方面的课程。有线上的，有线下的。今年呢办的比较少，因为语言这块呢现在是我在上课。但是有的时候一忙碌起来，特别像前几个月一回国，那么这个课程呢就不会按着这个时间这个规律去进行。那么我们金女性这块除了课程呢，我们主要是围绕四个力方面。哪四个力呢？一个就是我们的形象魅力这块，所以我们开设了模特气质呀、舞蹈啊这种外在体现的形体管理方面的课程啊，身孕方面的课程然后包括还有一些化妆啊穿搭呀，这些课程我们都有开过。那么还有第二个力呢我们是幸福力，那么所以我们有这个幸福人创富幸福人这样的一个活动，我们还创办了这样的俱乐部，然后跟微软的高级人才教练 Michelle 我们也有合作。我们会有时候举办这样的活动，大家报名也都挺踊跃的。这种是幸福力然后还有就是第三个力，就是我们的这个财商增值力。我觉得女人一定要做独立的有思想有品位的女人，不是说找一个好老公就可以依靠家里什么都不做了。我觉得现在这些女人尤其来到美国能够在这里立足的女人都是非常能干的，那么我们如何能够更好的与时俱进，更好的能够把我们余生的一些财富打造得更好。当你有了更多财富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再去更好的管理你的财富，我觉得这些方面我们需要再更多的一些学习。那么在财富增值力方面我们也会去给大家分享，比如说这种财商思维呀、商业思维呀，如何去带动你的团队，如何去创业。就像前段时间我回国，我还专门去参加了一个企业家考察团，跟着他们到日本去考察。日本有很多千年品牌的公司，百年品牌的这种传承的这些品牌公司，他们为什么能够做得那么好？所以我也希望能够把我所学到所见到的东西以后有机会再来跟大家来分享。这个是从财商增值力方面。那么还有最后一个力呢，就是从国际社交力方面能够希望帮助到更多的姐妹，让姐妹们通过这种社交这种国与国之间的这些走动学习和交流，让他们能够更多的看到一个更真实的世界，更完整的世界，然后真正的形成自己的世界观，让我们的女人通过这种社交力能够真的是见众生见天地再见自己。
您刚刚也提到你今年去了日本，然后也有不少收获是吧？然后 你觉得那个日本那边你的收获能更多的介绍一下吗？
对，我微软俱乐部他们跟我有预约了一个时间，是在9月26号，他们也希望我来专门分享这个日本的企业家和中国企业他们现在所各自的一些面临的，比如说危机也好，他们各自的这种社会观、价值观，他们创办企业的这个立足和他们的定位是有哪些不同。所以呢9月26号到时候我想专门详细的来分享给大家。那今天呢我想大概介绍一下，就是通过这次日本参访给我留下感动最深的一个，就是去了稻盛和夫的京瓷企业。那么稻盛和夫很多人都知道他是这种企业管理之父，他的经营理念有12条哲学，首条哲学就是给我的感触特别大，他写的就是你做任何一件事情，你如果要成就得到成功，你必须要有十分的热爱，然后要有这个能力，然后还要就是有这个学习的这种热情在里面。所以就是说你对一件事情要有热爱的时候，你做它或者在经营它的时候，你不管是遇到多少困难也好，遇到多大的挫折也好，你都不会去随便的退缩，随便的放弃，而是会想尽办法去解决面临去面对这些问题，怎么去解决它，怎么去接受这些挑战。所以我觉得这个对我的感触特别大，尤其像我们每一个创业的人，真的做事情不是那么一帆风顺，没有任何一件事情都是那么简单随随便便能成功，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怎么去面对它，那个时候真的是在考验你是不是真正的是热爱这件事情，而不是说仅仅只是有一个兴趣。对，
好，那我们再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回来。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啊，欢迎回到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的节目现场。那今天呢，我们非常高兴的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直播间迎来了金女性精英会的创始人刘倩君女士。那么 Julia 啊，Julia 在我们西雅图是知名度很高啊。
哪有，谢谢。
是的，那个金女性知名度也很高，因为很多女性都希望通过你们这个平台能够得到自身的提升，所以我们知道很多人都在里面。那就是金女性现在也是在扩大影响力啊，所以从就是线上的比如说幸福讲座啊，然后包括您讲的身孕啊，不是怀孕的孕，所以说是那个
孕
育的孕啊，然后也在做那个线下的音乐会，然后就是说这是不是一种思路的转换，就是从日本学来的吗？
不是。
那我们请您继续介绍一下您的一些理念，就是经营会也好，经营您的那个红酒生意也好。
我觉得 不妨透露一下我的年龄哈。
嗯。
前两年我过五十岁了。
前两年。嗯。
所以为什么我创办金女性精英会，其实就是在我过生日的五十岁那天哈。
嗯。
我突然有一个想法，我就觉得自己很有危机感，哇，我五十了，很多在中国人的理念当中，五十就是进入大妈阶层了。
嗯，
那这个以后我的生活应该怎么去面对，怎么去规划？我就在想，好像前面该精彩的也精彩过了，好像家里儿女也双全，在别人看起来家里也挺幸福的。嗯，我将来的生活也就这么吃喝，然后天天这个到处玩玩乐乐，
嗯，
好像就觉得满足了吗？
嗯，
我觉得好像这不是我的人生。我从年轻时候就是一个事业心很强的一个女孩。
嗯，
说的好像这个比较官方事业心啊，其实不是事业心，可能也是跟我的性格有关系。
嗯，
我的性格就是一种不服输的人，比较要强的人。这个可能是跟我爸爸的管教有关系，我们家是军人家庭，我的爷爷奶奶都是老革命。
嗯，
我从小都是那种军人家庭那种很严苛的那种管理方式，从我奶奶开始。那我爸呢，是从来不会夸奖我，从来不会表扬我，他从来没有说过，哎，宝贝儿，你长得很漂亮，你怎么怎么样，你要出去，你要注意形象或者是怎么样，他不是从这个角度讲，他说你这个丫头啊，你这个大扁脸，你不要觉得你好像有多少人觉得你多漂亮啊，
嗯，
你要怎么样，就是永远都是说我不好。所以就是这样的管教方式，可能有好也不好。
嗯，
就是带来其实我一个方面对自己永远没有满足，而且他呢，我爸爸就的管理方式就是觉得在我上中学的时候，我那时候练舞蹈，然后呢我有一段时间我就可能轻易放弃了，上了一年下来我就想放弃了，所以我爸爸就说，你做事情没有长久性，你就这个肯定以后一事无成。所以呢我可能就为了赌这个气吧，那以后可能我在我工作了之后呢，在进入到中央电视台的时候呢，是我好不容易坚持努力努力再努力进去了，进去之后其实我到三年我就放弃了，那个时候放弃我还当时不觉得，突然有一天我就想到了我爸爸曾经在我小的时候说的，说你看你做事情你没有持之以恒的精神啊，做事不长久，你看看你做什么事情都是那么两下，三天打鱼的，三年就完了。后来我想，哎呀，我爸说的还真对，哎，我还真的是这样吗？我的人生真的是这样吗？所以后来我到了做葡萄酒这个十年，为什么我要能坚持到十年到现在，
嗯，
现在已经不止十年了，
嗯，
一直到现在，
还
经历着疫情啊，现在还有，
嗯，
国内还有团队在做，
嗯，
我都一直没有放弃，就是因为我爸爸的这句话可能一直在激励着我。所以就像狼一样，你后面没有人去追赶你，他永远不会跑得很快。那我觉得我的一个父亲就像我的一个教官，是一个鞭策者，他永远都让我感觉到我应该要努力，我没有满足的时候好像不能停歇，一停止下来我就觉得我的生命没有意义了，我好像我做事就是在放弃了，我就好像要变成一个行尸走肉了，我就是一直是这样的一种可能被管教出来的这样的性格。所以我在五十岁那天我就在想，我后半辈子应该做点有意义的事情，而不是只是满足于自己的一些需求，而只是说让人看起来表面的一种幸福，好像家有儿女啊，上有老下有老，好像都挺圆满的。但是我觉得你如果一个人真正的要活得更有意义的话，你应该要帮助更多的人。就像丘吉尔讲的，一个人的成就不是说你自己有多开心，而是你帮助了多少人，这才叫成功。那后来我才想着往这个方面想了又想，那么终于才在2021年的时候一次活动上鼓足了勇气，然后当时跟在场的那些姐妹们表明了我的想法。但是没想到，哎，这些姐妹们她们可能也有很多人跟我反映说，哎呀，西雅图真的有的时候我们连好衣服都不知道到什么场合去穿啊，漂亮的时尚的衣服好像经常都是大家随便吃吃饭，什么哪怕有一些聚会就是随便的 吃完了就大家各走各的了，好像没有一个真正让女人去展现去绽放的那样的场合，或者是更多那样的活动。所以呢我这么一提出来就有很多姐妹的响应。 是，所以我觉得
你们有一些个人会员还有企业会员，然后
对
这个现在个人会员有多少人？
每年都不一样。
第
一年差不多有200多号人吧。第二年差不多也是200来号，第三年也就是去年人开始减少，差不多有100来号，今年也是差不多。这样子。因为有的人呢加入了会员，他可能就来参加过一两次活动，他不怎么去上课。而有的是会员呢，他加入进来了就只是来上课，他不参加活动。对，所以就是几方面的会员加起来差不多就是这几年平均在100到150之间吧，这两年。那还有一些就是商户会员。商务会员其实我们也没有怎么去宣传过。但是呢我们每次搞活动的时候，我只要跟我们的一些商家呀或者是一些这个经营公司的这样的兄弟姐妹一讲，他们都很支持。对，那么也就自然的成了我们的商务会员。
挺好的。然后有没有什么目标，就是你这个经营会最终要成为什么样子，然后有没有比如说5年计划呀几年计划？
这个戳到我的内心。今年其实我为什么回国待了将近4个月，所以其实就是在国内跑了有10来个城市。那每个城市呢都有一些比较好的女性平台，或者是有一些比较优秀的女企业家。
对，
那我们谈了之后就想到以后我们怎么来合作。我就想着这个地方上海是不是可以有一个金女性分会啊，北京是不是可以有个金女性分会啊。这个当地的这些姐妹她们都很有这样的意向，然后她们也希望能够组织带动当地的这些女企业家也好，或者是女精英也好，或者是一些优秀的这些姐妹也好，带她们出来到世界各地来走一走，特别也希望能够来美国来看一看。因为能够在海外扎根下来的女性组织还真的不多，华人女性组织不多，专为华人女性服务的这种海外组织那就更少。
是是是。
那么他们希望来考察呀，来带着孩子也来看一看这里的这个，以后想来上大学呀，然后有企业的有产品的也想来看一看这边是否能拓展一些市场啊。所以呢这些需求还是挺多的，所以他们也非常愿意来跟我们来合作。
挺好的。
好，
我们再回到这个演唱会啊。那个有没有比较就是大家记得住的一个广告词，为什么大家要去看这个演唱会？当然我们相信金女性出品的这个活动都是很优质的。
那龙的传人这次的音乐巡回演唱会西雅图专场，我们提倡的就是让我们的家园更加的风调雨顺，更加的美好，让我们每个人作为龙的传人都能够在海外能够发出我们自己的一份光和热，让我们华人在海外能够更好的凝聚在一起，发出我们华人在国际上的声音。
我再八卦一下，就是崔宗顺老师是回到西雅图定居了吗？还是只是为了这场音乐会专门来一下？
他是专门为了音乐会专门来，所以我们要负责两位崔老师的国际往返机票啊，在这里的吃住行啊。
是是是。
所以希望大家多多来支持我们哦。
是是。
这
个门票这个门票多少钱一张？
我们有贵宾票，贵宾是 VIP 100一张，但是我们有赠送。特别要感谢这次香港的路易美业有限公司，他们专门给我们赞助了一些护肤品啊，包括一些植物的洗护用品，所以会把有些礼品赠送给我们的 VIP 会员，还有赠送给我们的主宾会员。 主宾会员呢是60一张票，
嗯，
然后就是观众票是30一张，总共也就400个位子，所以啊，真是要抢购的。
嗯，是是是，
嗯，
是，
嗯，
挺好挺好，
嗯
嗯，如果要买票找你吗？
找我，我到时候把票也可以给小袁台长一些，找您是不是也可以？
没问题。
要感谢您的支持。
我们预祝那个演唱会圆满成功。
多谢，
我们也
多谢小袁台长。
金女星精英会越办越好。
感谢感谢。
在您的领导之下。
你也是，中文电台也是越来越红火，越来越长红。谢谢。
好，那今天因为时间的原因，已经到了节目的尾声了，非常感谢金女星精英会的创始人刘倩君女士做客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直播间，
感谢。
好，欢迎大家都去观赏这个龙的传人的演唱会。